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外交政策讲话中强调，美国呢将恢复外交事务中的民主价值观，重建民主同盟的肌肉，迎头面对威权主义的步步推进，直接应对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拜登建立世界民主同盟、集体抗中、有限合作的这个对华政策呢，在西方盟国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与北京交恶，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虽然欧盟共同价值观和华盛顿立场更为接近，但不应该和美国结伙对付中国，给西方国家联合制华的前景投下了阴影。那么目前的国际大势有利于美国还是中国？拜登能否建立起联合抗中的一个世界民主同盟？北京会不会重返毛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朋友圈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美国能否拉起民主同盟？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李伟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
给大家拜个早年。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兄好，观众朋友们好，也给大家拜早年，牛年快乐，大家都牛起来。
好的，谢谢。我们知道建立世界民主同盟，拉帮结伙应对中共威胁，这是拜登竞选的一个重要议题。上个星期呢，他在他的外交政策讲话当中进一步把它明确为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外交纲领。拜登表示要迎头面对威权主义的步步推进，他希望说服盟国，这个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呢，不仅仅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而且呢还是对世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一个挑战。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构建世界民主同盟的这样一个这个构想呢？
建立世界民主同盟这件事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迫，因为专制中国的崛起，它不但对美国，而且对其他的民主国家都构成威胁，所以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益上，民主国家都应该建立同盟，协调行动。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差距已经缩小，再有就是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当年的苏联，更不同于当年毛时代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呢已经非常深入的融入了全球化，在很多方面呢和西方都已经打成一片，互相交织，这就造成了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它都不可能来应对这种挑战，而必须结成同盟才能够应对这种挑战。你像当初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他本来只是想平衡美中贸易，让美中贸易能更公平，另外当然他也提出了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那这后一条其实就已经包含着我们后来谈到的所谓要脱钩了，要这么个问题了。因为越到后来，那美国也越发现，和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不只是个贸易公平的问题，而且还要减少贸易，要在经济上，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去遏制中国。所以从去年下半年起，美国方面就要求脱钩的声音就日渐高涨。可是你脱钩，你不能美国一个国家和中国脱钩，你只有和盟国一道脱钩才有可能。就像当年克林顿主张把人权问题和这个经济贸易问题挂钩。这个主张为什么没能实现呢？就是因为他的盟国都不挂钩，你就美国一个去挂钩，你这钩就挂不上。那同样，你现在脱钩也是这个问题啊，我脱你不脱，那就等于不脱啊。当然，你的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也没有那个必要。但至少在某些领域，脱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这一点呢，那就需要其他的盟国一道来做啊。因为在今天，毕竟民主国家的实力呢，仍然是远远胜过这个专制的中国，你把美国、欧盟、欧洲和日本，那么这些加起来，无论是在经济上啊、外交上啊、军事上啊，那实力都远远在专制中国之上，更不用说在软实力， 在普世价值方面的吸引力啊。那么所以呢，那过去冷战之后，人们有个普遍的一种错觉啊，认为一些所谓历史已经结束嘛，那结盟也就没有必要了。那现在更多的人就意识到结盟还是很必要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民主国家能成功的应对崛起中国的挑战，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结成民主国家的同盟。
那么拜登他建立民主同盟结伙对付中国的这个策略呢，也是对特朗普政府与北京单打独斗的一个修正和扬弃。拜登指责他的前任特朗普啊，忽视甚至放弃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而美国的全球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世界影响力、软实力，是我们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是美国经久不衰的这样一个优势。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这个异同？拜登将如何以一个全新的姿态来与北京打交道呢？
拜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和前面获选演说当中都提到，这个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力量是榜样的力量，就是价值观的力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拳头随大小的力量。这个不是这个实力的大小来领导世界，而是要用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而且要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去。这跟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有明显的区别。特朗普是甩开全球化，甩开世界各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单打独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拜登政府很难这个区隔的，就像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就是所谓买美国货，美国优先，然后呢这个跟中国脱钩。现在的拜登政府呢也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愿，而且呢把中国当成主要的竞争对手。跟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区别，是这个在这个层面上，有一点不同，就是川普是完全不合作，就特朗普完全不合作，就是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这个价值观各个层面上都要跟中国整体脱钩，而拜登政府呢是说可以有限合作，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但是呢还有一个在我看来。这个需要进一步这个澄清，就是区隔两届政府的差别的，就是川普政府，对不起，我老在美国老是用川普这个词，特朗普政府这个是说刚才胡平兄说的脱钩，而且要脱得很彻底。胡平兄也提到这个也很难彻底，也很难必要。在我看来呢，脱钩这个词最好不提，因为要脱钩的话，就是等于要建立一个。把中国区隔在世界之外的民主国家为主的一个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呢，这个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必要，真是个问题。就是说，在我看来，应该更加紧密的拥抱熊猫，深入进去，然后呢，紧紧的就是深入到中国内部去改造它。改造什么呢？民主同盟应该有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共同的对自己本国资本家的要求。就是说你们不管谁到中国去投资合作都可以，包括接受他的产品都可以，但是你们作为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国家责任，这国家责任就是人权标准。美国跟欧洲的所有同盟跟世界民主同盟都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共同的对本国企业家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样的指导文件，而不是用直接用国家行为，中国和美国脱钩，这个美国和中国脱钩，法国跟中国脱钩，要求这样的事情是强人所难的，但是要求自己本国的投资家，包括跟中国接触的时候，全部采用人权标准，发布这样的指导文件，才是美国应该率领全球做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来继续探索一下，探讨一下这个世界民主联盟的这个构想。这个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民主联盟，以盟国力量来制约咄咄逼人的中国，这无疑呢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个构想。刚才胡先生和李先生呢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审视一下呢，它有没有从构想变成一个现实的条件。首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纵观当今这个世界大势，您看到 中国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一个共同威胁？美国的这个欧亚盟国愿意不愿意再牺牲各自这个经济利益和其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呢，跟随美国来制衡中国？
对，在我看来，中国早已经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威胁。至于这个美国的各个盟国愿不愿意牺牲各自的不同利益，这要取决他们怎么样理解他们的利益，怎么样分清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嗯，现在妨碍这个建立联盟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呢，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避免，西方没有办法去遏制中国，去改变中国，因此你结盟抗衡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和他怎么样和平共处。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是有些民主国家他不认为崛起的中国对自己是多么严重的威胁，因为他说今天中国和当年苏联毕竟不一样啊，因为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共产革命那套意识形态，不打算再输出共产革命，也不打算要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呢，和中国这个和平友好共处是可以接受的，而是可以共存的，那基于这些看法呢，他们当然对自己的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那理解就很不一样，那他就未必愿意和美国结盟，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了谈判，接下来呢，欧盟还打算和中国签订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欧盟都并没有和美国这个联手，而是自行其事。最近呢，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法国的马克龙也表示呢，他们并不打算去这个和美国一道抗衡中国。这都反映出要建立民主同盟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内部也有，美国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尽管我们看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在很多做法上，在和以前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确实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相当高度的共识，但是在具体怎么样做的方法上、方式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美国政界，其实对这种这个要建立民主同盟、共同来制衡中国这种看法，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事情呢，仍然在进行过程之中。而这点呢，最要做到建立世界民主同盟，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要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这个现状、它的性质，因此也就是对它未来的发展演变的这种趋势，有一个更清醒、更完整的认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别的问题就确实很难解决。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们会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当今的中国。好，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曾经提出红色帝国的这个概念来形容这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您现在如何评价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对世界现有秩序及普世价值的这个挑战呢？这个北京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战，能够足以让西方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来实行一个集体抗中的这样一个构想呢？
刚才胡平就提到，这个如何认知中国，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键问题。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一再把这个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这个提出这个。要区隔中共和中国人民，这一条我是同意的，但是他不区分中共与中国却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中共这个看他口头上还在喊共产主义啊等等，在我们看来，我估计胡平兄也这样认为，因为他已经不对世界输出这个共产价值观了，他的共产口号等等从很大程度上是从纪律上和信仰上约束自己党员的，而自己整个的国家已经脱离了那种共产色彩，现在应该是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本质上已经成了这样一个东西。而且呢，中国在本质上，在我们看来，我们提出红色帝国的时候，我提出红色帝国概念是8年前，就一再说它是一个右翼化的趋势， 不会再回到这个文革，不会回到毛泽东，它变成了一个习近平对刘少奇和陈云他们早期思想的一个继承，管理国家方式的继承。这个继承本身现在跟美国的右翼化是同步的，这是全球右翼化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看成，包括基辛格也提到，这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种氛围，就中美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世界正在由于一个老二的崛起，变成一个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是非常直白的应对的，就是说我也要回到丛林时代，中国变成丛林时代方式，我也要回到丛林时代，然后我们打丛林战。而美国如果这么做，恰恰陷入了中国设置的一个国际陷阱。这国际陷阱就是我们变成利益争夺，我们不再考虑价值观。那么美国恰恰应该用价值观领导世界，怎么办呢？把中共和中国分开，鼓动自己的西方盟友建立对整个中国的同盟对抗关系是不明智的，鼓励西方所有的盟友针对中共来发力才是合适的，跟中国合作，跟中共对抗是美国应该采取的策略。
嗯，那么的确建立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呢？是跟如何认知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啊，这个前提呢是有紧密的这个联系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民主自由价值观呢是建立这个世界民主同盟的基础。当拜登这个他在谈及威权主义威胁的时候，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共产主义幽灵正在习近平新时代复活。我们不多指，我们就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比如说上个礼拜他强调要从少先队做起，就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然后呢，这个他的吹鼓手吹捧习近平思想呢，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新发展啊发展阶段这个理论啊，其中强调就是要回归社会主义本质，要共同富裕等等。我们知道自苏联解体之后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呢，基本上已在世界范围内解体了。即便是在毛泽东之后的这个中国，习近平之前的历届领导人都在刻意淡化这个概念。那么只有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似乎现在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宗传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目前美国广泛流传一份呢这个所谓前政府官员的一个匿名报告，呼吁美国的对华政策呢要以习近平为核心，要剑指习近平，以移除习近平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为目标。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代表美国政界对于习近平意识形态的一种担忧，一种焦虑呢？
首先，我不认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习近平时代是在复活，我也不认为习近平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他要真的是那么回事，那倒好办了，那倒简单了啊。因为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构成了比毛时代的中国、比前苏联都更严峻的挑战，就在于今天的中国是搞了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放弃了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大量的采用了私有经济、市场经济。那对外开放呢，那就融入了这个全球化。嗯，他正因为靠这两条，也就是放弃了过去那一套，因此他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那至于他标榜的那些意识形态，那其实早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只是用来作为维护一党专制，和抵制普世价值、打压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借口、一个手段，而并不是真的信，跟那个真信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啊。那这种意识形态呢，当然对美国是个威胁，但这种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呢，它并不是所谓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是需要说明的，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么一个怪胎，也就是他说的那一套，在维护专制、压制自由化方面能够扮演一种手段的工具的角色，但是呢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工作的并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是种很特殊的情况。那么当然我觉得那个匿名的报告，所谓更长的电报， 那他谈到要针对习近平，他说因为中国的现实就这个样子，在中共呢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习近平对他党内的同僚，他们都有构成严重的威胁。那我觉得这种观点当然是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因为我们不但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也还需要把独裁者和其他的广大党员相区分。因为共产党能够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就在于他能够以专制的办法治党，那么现在的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达到了和毛泽东相媲美的个程度，所以反对共产党呢，首先就要反对习近平。因为正因为中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因此呢，谁当第一把手，那是还是很不一样的。你想，假如当年不是习近平，而是李克强接班，那今天的中国肯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再有呢，习近平上台，倒行逆施，他不但在民间，在知识界那积怨很深，而且在中共内部，在党内高层，那也是树敌无数。所以那种潜在的反习的力量，我们是不能低估的啊。当然，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坏人就不重要，因为共产国家的历史，包括当年苏联的历史，包括后来我们中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大独裁者他如果下台了，那他事情并不会简单的回到原点，他一定会释放出更多的政治能量，使事情呢，会有所突破，有所推进。所以这么说起来呢，你把目标对准习近平，不但是符合实际，因为确实他是个独裁者嘛，另外呢，策略上也是得当的。那问题是呢，你怎么样具体实行这种策略，这里就有很多考究，不是说你把反习倒习的口号喊得越高就越能解决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喊弄不好，你还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强化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这个地位，所以这里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更细致更深入的考虑才行。
好的，那么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把目标对准共产党，区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是拜登政府有人提出啊，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啊，有人提出要剑指习近平，要移除习近平的这个领导地位等等，无论哪一种看法呢，其实都代表了，这是观察人士的看法，都代表了美国朝野对于习近平要恢复这个共产主义啊、意识形态啊这样一种担忧。这似乎呢构成了建立世界民主同盟的这一个基础，就是说防止共产党中国的这个扩张。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如果美国朝野上下存在这样一种共识，那么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国有这种紧迫感吗？这个美国要求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中共打交道，会得到其他盟国的这个响应吗？尤其我们看到是法国、德国等与中国呢没有或者较少地缘政治冲突的欧洲国家，以及中国的这个邻国，像韩国呀、日本呢等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这个完全同意刚才胡平兄的两段论述，一个是关于共产这套说辞，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是这个为了打压民主自由跟自由价值观对抗。并不构成国家的这个指导方针，就是整个中国在不停地强调对世界开放，加入各种组织，然后呢，这个也要按照国际的某种标准保障劳工权益啊，这不是要加入新的 TPP， 然后跟中欧投资协议里边也有人权方面的要求，他也在向世界承诺，然后呢，内部也在加强这些东西，包括法治的某种透明化，某种程序上的这种正义的修正等等吧。尽管也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比方说例如张展啊，这类事情，郭飞雄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呢，他总体上还在给世界做样子，内部也在有某种程度的改良。然后呢，共产主义从儿童团抓起这些东西，在我看来跟胡平兄一样，就是说，这个中国讲的共产主义，就像当年说毛泽东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那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建立共和国之后，还愿意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搞一轮试验，习近平连这个兴趣都没有，就是说，那纯粹是用来这个打这个旗号，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不能丢弃这套价值观而已。实际上早就变了。那么对美国而言，这到底怎么应对它呢？ 你刚才这个提到能不能建立起来民主同盟啊，这包括共同价值观，他们为什么没有紧迫感呢？就是因为这个欧洲的盟国也好，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好，亚洲盟国也好，都像我刚刚才胡平兄这样认为，认为那就是他们挂了一个羊头而已，针对羊头去打有什么用呢？要针对狗肉才有用。什么是狗肉？挂的是羊头，狗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说的跟特朗普总统主张的一样，其实中国正在以老二的强势崛起融入一个世界地缘政治当中去。那么美国要建立一个区隔中国的，或者变成一个新的世界大战格局的，就是世界两大集团这样格局的，尽管中国没有自己的集团，但它有14亿人口，庞大的能力，也足以构成一个集团，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抗，就回到了丛林时代。
嗯，
美国真正需要发挥的就是价值观方面去应对中共，跟中国有竞争有合作，跟中共单打独斗来应对它。中共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共，中共是现在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的中国。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联盟对抗中国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但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结成这个抗中联盟。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建立同盟，像刚才两位先生这个分析的那样，遇阻或者不顺利，那么美国是否还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跟中国单打独斗呢？这个现在呢，拜登政府还会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这是美国许多人最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胡先生，请您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在怎么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拜登政府和这个特朗普政府，共和党、民主党共识确实是比较高。特朗普早期是单打独斗，到后来有很大变化。你看蓬佩奥去年七月在加州尼克斯图书馆就呼吁建立全球民主同盟，只是呢，到现在他当时还缺少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而且能够有成效的这么一些措施。现在我觉得他仍然是目前的这个拜登政府，他打算对中国采取的这种强硬立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下面的问题只是他能够采取一些哪些可以操作的而且能有成效的措施，这个也关系到民主同盟、世界民主同盟的建立。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单打独斗呢，我们看到前国务卿蓬佩奥他不同意，他以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为例，指出美国已经同日本呢、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起这个印太同盟的这样一个雏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呢，这个正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正在筹划这个四国啊召开一个峰会。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也在互通，与中国情报方面呢有紧密的联系。除此之外，日本主导的这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新的 TPP， 也在向美国和英国呢这个暗送秋波，这个准备呢接纳他们入伙。这些都为这些国际组织呢都可能成为围堵中国的一个同盟力量。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看来就是建立同盟这件事也并不完全是空中楼阁，您怎么看？
空中楼阁，但是有一点就被中国破掉了，我们不是替中国说话，我们要面对现实。中国也加入了 TPP， 还怎么围堵它？中国如果不在 TPP 在 TPP 之外，你可以
等一下，李先生，中国加入 TPP 了吗？
中国申请加入啊，
申请加入，
对呀、这日本邀请英国加入，英国同意了。然后邀请中国主动要加入，你在一个同盟里边包含中国，怎么围堵它？所以地缘政治角度上围堵中国基本上做不到，不管是印太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价值观上围堵它才是重要的。
好的，那么中国确实是申请加入这个新的 TPP， 但是据日本方面这个提供的这个报道呢，就是认为日本认为中共现在加入新的 TPP 时机还不成熟。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